巾交给你看。
按一下。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哈。我想在开始上课以前呢，我好像坐得不太会讲，所以我就站好。这个第一个哈，宣教没有专家。第二个，任何一个参与宣教的人，不像神他所要做的这件工作，因为拯救人这件事情太大，不是任何一个人，不是任何一个机构，宣教机构可以做完全的。虽然每一个人在分享宣教的时候好像胸怀世界，是不是哈？是不是？但是呢，真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有限。那么我这次教会开一个课叫做从圣经看宣教呢，其实找我来分享的意思就是说，大概我也是参与过实质的宣教侍奉的一个人，但是我要讲我参与的宣教侍奉只是一个小小的范围。那个范围是什么呢？那个范围不是大城市的宣教，这个范围呢不是像知识分子的宣教，这个宣教呢不是像这个民，像大陆民工的宣教，那个宣教只是像原住民，只是这个区块而已。所以我尽量不是从怎么个做法上面跟大家思想，我乃是跟大家思想的是从我实际参与这样一个宣教侍奉的当中，神给我体会到了一些，跟大家来讲。就是说大家不要把我讲的当作就是宣教的全部啊，我跟大家分享的只是我在神带领我进入宣教这个侍奉的这20年的过程的里面给我看见的、想到的，在读圣经里面好像有印证的，我就跟大家来思想。那么今天是第一课，我想我自己在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呢，第一课的时候准备跟大家讲我心目当中，在我思想到整本圣经里面的时候，到底宣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会有宣教的必须。假如我这样讲，人没有堕落，上帝造人都是好，造世界上万物都是好的，然后呢造人也是好的，人没有这个接受这个撒旦的建议，犯了罪不听神的话，有需要宣教吗？啊，需要宣教？人没有犯罪，人没有堕落，人不要不会灭亡，需要宣教吗？那么宣教的基础，宣教真正需要神要做这样一件事情。哎，没有宣教机构以前，神有没有在找人呢？神在找人嘛。那没有宣教士以前，神难道就没有救人吗？有的嘛。所以等到一个人堕落离开神的事实发生以后，神怎么样？神去怎么样预备这个救恩，怎么样去寻找罪人来拯救堕落的人，这就是我心目中的一个完全的宣教。当我们说宣教神学的时候，你圣经你读整本圣经哈，假如讲到说是宣教也是一个从圣经的旧约一直到新约通通都有的话，那么这就叫从圣经看宣教。所以我想跟弟兄姊妹先分享的意思就是说，宣教这件事情，假如我们看到了那个核心，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把它解释成这叫宣教，但是若是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自己解释成是宣教的，跟神的心意要拯救得做一个堕落的人无关，那叫宣教工作。所以呢，当我在跟大家讲以前呢，假如这一堂课上完以后，大家把今天我们一讲到宣教就选到宣教机构、宣教是什么这些的 picture 通通暂时挪开一下，等到以后呢一讲到宣教这个词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说人堕落神的心何等的伤心，他愿意人人悔改得救，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等到我们一想到宣教的时候，不是想到宣教资源、宣教奉献、宣教机构、宣教士，我们一想到神这一颗要拯救罪人的心，那么这一刻的目的就达成了。不可否认的，当我们一讲到宣教的时候，从神从旧约开始一直记载很多的事情，讲到神找人，神借着人来找人的这个过程记载得很清楚，但 但是呢，经过这几千年的发展，经过这几千年的发展，曾几何时，宣教变成了一种工作。就是从事宣教工作的人，原谅我这样讲，因为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信，一个从事宣教工作的人，他有没有悔改得救，他真正悔改得救了，对不对？他也不高兴，我也不高兴。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高兴我继续在做这件宣教的事，大家了解这意思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呢。但是等到慢慢体会神的心意的时候，不管我们做了对错，等到有人开始悔改了，不管是不是我传给他的还是别人传给他的，一个人真正蒙恩得救以后，我里面就有一份喜悦。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拯救人的这个宣教的心得做了满足，我就欢喜快乐。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开始的时候讲的时候呢，我要把这一点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很容易把宣教就变成一套做法，而忘记了宣教是上帝的心啊，是他的心啊。这是一件非常重要。假如我们在从事一个所谓的宣教的行动的时候，没有摸着神爱罪人的心，我觉得下面的路就变成什么呢？你给我什么代价？我参加你的差会，我有什么好处？我做这件事情，我有什么得着？是不是这样啊？就像一般人从事一个行业一样，到底我可以得些什么？今天中国人从前是万事皆下品，唯独什么？唯独读书高。今天基督教什么呢？不带着宣教两个字的，你就不想要有资源，所以什么事情都是宣教，宣教，宣教，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真的，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的啊，非常非常小心的。那下面呢，我开始要讲的，我所体会完全的宣教，至少包括下面这几方面。至少啊，其实你也有实际参与传福音的，我们在座有些人很热心跟人家分享福音的，可能你也有点体会，等一下可以加进来一点。至少在我自己体会的，我再说我讲的没有包含整本圣经里面讲的宣教，但是我所讲的在圣经里面真的可以找得到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要讲的第一个宣教，今天宣教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原来神他自己预备救恩成为我们人可以宣教的一个基础，是不是这样？假如我们这样讲，神说要来拯救罪人，对不对？耶稣到了世界上就是行行神迹爱人，结果到最后要上十字架，他也不上十字架，我们人可不可能得救？我们会发现其实宣教不是个口号，宣教连上帝自己都要付代价，是吗？耶稣来到世界上，他不愿意上十字架代替我们的罪。我们有可能宣教吗？我们宣教的基础在哪里啊？我们宣教的基础就是在神他自己预备了救恩，让我们可以去从事宣教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任务跟使命。那么反过来我要讲了，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可以去宣教吗？啊，可不可以啊？
不可以。
不可以。今天有宣教士没有蒙恩得救的有没有啊？有的。为什么呢？做宣教工作得不得救没有关系，但是你真正需要让人悔改，你自己要是一个得救的，这是非常关键的，是吗？牧师一定是重生得救的吗？啊，不一定。我讲个真实事情给您听。有一天一个传道传了很久的人，他来问我一个什么问题，他说，王老师，你真的相信耶稣复活了吗？是不是吓死人了？
是。
其实今天很多在侍奉里面很大的退休会里面侍奉很热心，大家都说很热心的，他说耶稣不是神，你相信吗？这是很可怕的。就是任何一件事情，你只要出他钱，只要是他喜欢做的事都可以做，但是宣教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你千万要了解，当你去跟人家分享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讲不出我们自己怎么样蒙恩得救的时候，就没有说服力。耶稣是上十字架
完预备了救恩，他自己成全了救恩，让我们可以去宣教。那一个宣教的人自己本身，若是讲了讲了半天都是讲一些圣经的道理，自己没有蒙恩得救的这样一个经历的，你说有这个说服力吗？去，就算去从事宣教，我宣教的基础是什么？我宣教的基础，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要卖身法油，除非我擦了以后呢，这个头发长出来，不然我秃了头去卖身法油，你怎么卖呢？对不对？这个礼拜五有一个弟兄在我们团契里面分享，哇，很感动。他说他从小敬仰，因为他是个学艺术，他从小敬仰那些他心里面非常这个向往的那些他心里面的艺术家，你知道吗？他就一直追求追求追求追求到最后怎么了，他跟这一些他心里面所敬仰的这些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发现这些艺术家为了争分配房子打架，一下子把他通通都形象通通破坏了。所以我讲过了，你们真的不要太随便佩服人家。我说了，你佩服你很敬佩一个传道人，你跟他住三个月你就知道了，是不是这样？你很佩服个宣教士，你跟他住三个月你就知道了。你要跟他在一起生活，因为一个去传福音的，你不跟至少拿我讲，我再说我的这个区块哈，我到一个没有信主的村庄里面去，天天跟他们在一起，有没有？假如我跟我太太天天吵架了，有没有？隔壁邻舍都知道，在乡村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好事不出门，坏事怎么样？传圈里。山上呢，你不要以为他没有什么电话，没有什么，传得快得很。我告诉你，最快的就是这个事情。那好，那我比如说，我们说是去传道，我们没有经历神真正拯救我们、改变我们的这些情况的时候，怎么样呢？你说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别人怎么想啊？所以我讲第一个，神他自己预备了这个救赎，完成了这个救赎，那么成为宣教的基础。一个去宣教的人怎么样呢？自己是一个真正得着救恩的，是不是啊？那么可能弟兄姊妹讲，我现在还不完全。假如我问你们说宣教是伟不伟大啊？伟大。那我要问宣教士了，何美，宣教士伟大吗？不伟大。没一个真正的宣教士从来没有觉得宣教是伟大的，这是很稀奇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觉得宣教是伟大是看宣教士传记，传记不是他自己写的，别人帮他写的吗？中国人就是歌功颂德，是吧？他为什么不写点他的软弱呢？到最后我们发现，其实宣教士跟我们一样，所以不是说一个人完全的才能去宣教。他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知道他有把握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是会长进的。所以人家说，弟兄你怎么这么勇敢敢去传道啊？我说这可能是我的个性啊。为什么呢？我没有不敢的事，真的。但是我去宣教的把握在哪里呢？所以呢，我是把我所得着的耶稣给人家，我不是去把我是什么去跟人家讲。人家说你不完全，别人像刚才讲的，哎呀，万一你跟太太吵架了，一再人都知道了，那人家怎么来想你呢？没有关系，我错了，圣灵感动，我知道跟他对不起啊，是不是啊？这个圣灵感动了，我愿意靠着主慢慢能够胜过啊。等到我胜过的时候，又是个见证了，不是吗？啊啊！在一个宣教和田的里面，我们真正把握的是什么？我们把握的是耶稣基督所成就、所赐给我们那一个救恩，是具有生命改变大能的救恩。你相信吗？只要你相信，我要把一个东西给。假如人家问我说，到底钱有用还是信耶稣有用？啊，我问大家嘛，钱有用还是信耶稣有用？你讲给我听啊。
信耶稣？
真的吗？
真的。
标准答谁都会讲啊。地位有用还是信耶稣有用啊？弟兄们，这是很关键。等到有一天你觉得钱比人信耶稣还有用，我劝你，你到宣教工厂上去一天到晚就去找钱，人家觉得很稀奇。弟兄，你为什么从来不去跟人家讲钱？因为我觉得福音比钱更重要，所以我要的就是传福音。 不是说传福音不要钱，有钱也好，没有钱也好。我常这样讲，耶稣来到世界上，把天上一切的什么财富都带下来，有没有啊？没有吗？那耶稣怎么到地上来传福音呢？他怎么来传天国的道的？你们告诉我，他的把握是父神给他的那一个能力，父神给他的话语，他的遵行，这是他的把握吗？是不是这样？今天等到一天我们觉得钱比福音还重要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天有很多人没有钱他就不知道怎么样宣教，有没有这样啊？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钱重要嘛。但反过来讲，一个说耶稣福音更重要，生命的救恩更重要，不是说钱不重要，只是钱摆着顺位稍微低一档了嘛，是这样的嘛。你真有人要去帮助人家爱心的时候也可以，但是呢没有爱心的时候怎么样呢？你愿意跟那些穷人在一起生活，吃他们所吃的，跟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大能，是这样吗？事实上这样。那这是我这个区块的啊。但反过来讲，你跟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传福音，对不对？那你自己本身的学问比他差，你敢不敢跟他传福音啊？下面问就是，学问重要还是学问更重要了，对不对？你慢慢等到有一天你会发现，当耶稣基督生命的救恩在你生命的里面是那么宝贝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可以跟任何的人跟他们去分享神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这一个把握是什么呢？这个把握是你得着了尝到了你才去跟他分享，有什么你同意吗？是不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讲，假如今天有一个宣教的活动，宣教的工作，你有没有得救，自己有没有生命重生的经历也不清楚，然后到时候大家去一起的做一套搞一套，这就叫宣教什么？这至少不是我心目中的宣教，这有可能是基督教的宣教活动，跟神的心意不一定有关，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解释成神的心意，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真的，我妈妈里面要很真实的面对神的心意。我讲的第一个就在这个地方。第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更厉害的是赐下圣灵成为宣召的能力。其实人有没有能力啊？人也有能力，人的能力可以创业，人的能力可以读书，人的能力可以去竞选拉票，这些都是人的能力，有没有？政治的、经济的啊，各方面，我们人有我们人的能力，但是人的能力只能够做到人的层面，让他修养好，让他学问高，让他有一点钱可以过日子，是不是啊？让他能够面对像不信耶稣人一样困境的时候，借着一个人的努力帮助他。但是你知道，因为宣教是让一个人能够得救，这一个能力没有圣灵的能力怎么样呢？没有办法的。这个话怎么讲呢？没一个人若是不被圣灵感动，他会认耶稣是主吗？会不会啊？不会。我把我这些经历给你讲啊，我可以用我对圣经、对耶稣真理、圣经里面讲的真理的一种的认知，然后变成一套论述，跟一个有理性的人讲，讲到最后，人家说王老师你讲的我信了，我就问他说你是信耶稣还是信耶稣的道理？他说这有差别吗？我说有没有差别你不要问我，我问你自己。我是相信你讲的耶稣的道理，那我说你信不信耶稣呢？他就开始保留。这真的很稀奇，就人老是共产主义都会给人家讲到相信嘛、委身嘛、坐牢嘛、牺牲嘛，都可以的嘛，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会问他这个问题呢？因为他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瑕疵，就是他从来不觉得他是个罪人，他觉得他是个好人，你知道吗？一个人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亏缺神荣耀的人，他可能要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吗？没有可能。唯有圣灵让人感觉，让人知道自己 是一个污秽败坏不堪的人，他才要寻求那位为他钉十字架的耶稣。那时候他就从信耶稣的道理开始进到要耶稣成为他的救主。这两个一不一样啊？不一样。我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我自己很清楚知道哪一部分是圣灵在我生命的里面透过我碰到的人他悔改信主，哪一种是什么呢？我只是用我的口才，我的论述把耶稣的道理讲清楚了，他相信我所讲的耶稣的道理。这两个不一样。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们觉得一样不一样啊？好去思想。或许我们在座有很多人也只是信耶稣的道理，还没真正信耶稣，也不一定参加这个班的，是吗？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为什么主耶稣颁布大使命以后，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有没有？耶稣必须还要再讲一件事情，慢一点，你们不要这么匆忙，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父所应许的什么？就是圣灵。所以到使徒行传一章十八节才讲到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才能够开始一步一步的出去真正的宣教。我用一个 term， 真正的去满足神要拯救灭亡堕落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去完成神的心意。不然的话没有可能。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道理来讲，假如是个耶稣的道理的话，有没有圣灵没有关系，跟你的头脑有关，跟你的理解力有关，跟你的记性有关，跟你的口才有关，是不是这样？就假如讲耶稣的道理可以跟圣灵无关，跟什么有关？跟你的理解力有关，啊，是不是？跟你的记性有关，跟你的口才有关，是不是这样？但是假如真正一个人悔改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你的口才无关，是跟什么呢？是跟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让人好像从我们里面有一样东西出去，让他感受到了。结果怎么样？他开始思想到他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生，他自己是一回什么样的事。慢慢，当然我们也要借着传，让他知道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慢慢会发现，圣灵感动人的时候，不是我们的话。今天有很多人很稀奇啊，有人讲到他会流泪，有没有？有人听到唱些歌他会流泪，到底是那个唱歌的人感动他呢，还是圣灵感动他啊？这个很稀奇的事情。所以我第二个要讲的那一个能力，不是靠着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你们不要听到宣教士三个字他就很了不起，没有什么了不起。圣灵能力降在你身上，你也是一样可以做同样的事，不一定是到泰国，不一定是到很远的地方，就在我们生活周围也会有人因着你的一个什么出现，跟他没有讲几句什么样的话，很大道理的话，他好像感受到了一个什么东西，他里面开始有一种感动，要寻求主。这是什么？我称这个叫圣灵的同在跟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一定就是一并赶鬼吗？是不是这样？也是，但是不是全部都是这样。圣灵本身是一种感召力，一种感动力，感动人的心，是一种感召力。就是耶稣怎么说？耶稣当圣灵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就是圣灵是一种感召力，这个能力是一种其他的力量所没有办法代替的一种感召力，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是有这样一种的体会，有的时候没有讲很多话，人就开始只是做了一个见证，人就开始被感动。有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我太太知道了，我碰到一个说有学问的人，我就挖空心思讲到最后发现好像讲到墙壁弹回来，对吧？有的时候倒是也不想要跟人家讲什么，只把心里面自己的那一种一份什么东西，才讲了几句话就看见他在感动了。那你说这是什么？弟兄姊妹， 当我们被当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所分享的跟我们想靠着我们自己读了很多东西跟人家讲的那个结果不太一样。所以让人能够悔改信耶稣的是圣灵的能力，不是说我们不要尽我们的力，我们还尽我们的力，我们的尽我们的力至少好好活得像一个人是吧，活得还像一个是好人，至少不因为人家一想到我王某人在传福音就是你讲的我不要听，对不对？是不是今天我妹妹这样的经验啊，这个人讲的我要听，那个人讲的不要听，是吧？其实他们两个讲的都是一样，为什么他讲的你不要听呢？为什么那个讲一听呢？他们讲的内容不是一样吗？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他看了不对了，你讲的再对我也不要，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只有圣灵的能力可以改变我，慢慢改变我。从前你可以不听，我的一个体会，因为我从前不是一个什么好人，所以呢，我能够觉得说，就算你今天不完全，人家不想听，对不对？这是个好机会，因为等到你一改变，很明显，人家哦，这个人改变了，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你不要灰心，不要灰心。真的，当我们知道说重生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改变也是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很有盼望。不是我完全的才去宣教，乃是我一面在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哎，我也慢慢的长进了。我在想，假如我不到泰国山区去20年，今天的王继雄就不是今天的王继雄，是不是这样？那反过来讲，今天我们大家做礼拜做了20年，为什么还是今天的什么人呢？因为就是没有靠着圣灵的能力在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自己也没有被开启，也没有看见。这是非常关键。好，第三点我跟大家分享的，宣教的目的是引人进入神的国。我从前说，这个宣教的目的是引人进入神的教会。因为神的国不太有争议。今天讲到教会，会有人评价教会，以为说我们去传福音，对不对啊？传了福音以后，就是要带入我的教会，是吧？贴个牌子啊，因为我们从永和去的嘛，贴个到了泰国北部就是永和什么礼拜堂，这个永泰分堂，是不是？所以我很难，为什么？你到底要贴永和分堂呢，还是要贴罗兰庄分堂呢，还是要贴什么分堂？因为我到过很好几个教会，是不是？但我发现说，其实这样，其实真正来讲说，要把它带进神掌权的国度的里面去，他会在任何一群神儿女当中聚会都没有问题。等到他不是在神的国里面，让神掌权的国里面，他就是跑到一个所谓的教会里面去，会怎么样？你们说，啊？
纷争，
纷争呢？其实我到外面去的时候，神给我两句话，一句话在马太福音，他说有些人走遍天涯海角，勾引一个人入教，至终使他成为第一之子。你妹妹读过这样的圣经啊？
有
啊。我说主，我不要做这样的人。当我走遍天涯海角，只是勾引人入教，入什么教？入犹太教，是不是这样？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因为有很多的文士、法利赛人走遍天涯海角，勾引人入教，入什么教呢？入基督教，啊，入永和教，入罗兰岗教，入一个教堂。但是他没有得救有什么用？还是成为第一次子。但是假如我们去传福音的目的是要引人进入神的国，让神他进入神掌权的范围里面，这个范围很广，可以在一个教堂里面，也可以在你家里面。弟兄，你让神掌权，你就不能够随心所欲的对太太，你同意吗？啊？但是你不是在神所掌权的这个国里面，你只是在一个人的一个什么基督教的里面，你会发现你只在教堂里面是一种啊，你回到家是另外一种哎。大家有没有了解这个意思啊？所以宣教是让他得 救，让他进入神所掌权的神的国度里面，你慢慢发现这人开始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从前在家是暴君，是不是？是独裁者，是不是？我是说先生啊。当然有时候美国是男女这个平等的，说不定有些姐妹在家也是这样，是不是？啊，是吧？是武则天也不一定啊，是吧？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本来是这样的，后来因为蒙恩得救以后怎么样？他进入了神掌权的国度里面去以后怎么样？他慢慢开始，第一步知道他这样做是不对的，以后慢慢怎么样？神在他生命里面掌权更广泛的时候怎么样了？更深入的时候怎么样？他慢慢开始有改变，是不是这样？假如入个教呢？入个教只是就好像什么，就是进到福伦社是一种西装领带笔挺的，跑到家就是汗衫短裤，袜子鞋子一脱，太太剪，是不是这样？跑到 club 去都是穿得整整齐齐，是吧？变成这样。今天这个意思在哪里呢？所以今天我要问的是，宣教的目的是带领他进入所谓的教会，还是进入神掌权的国度里面？啊，这个很重要。一个人蒙了的就举例讲，我们在座有一些个人布道的老手哈，在路上碰到一个人跟他传福音，结果问他你家在哪里，他讲我家在威斯口宾呢。接下来就要问他说，哎，你们家附近有没有信耶稣人啊？他说有。你信了耶稣，要常常跟这些弟兄姊妹在一起，还是非要拉他来我们这边啊？你慢慢会发现这个厉害的地方。当一个人进入神的国，他跟神国里面其他同样信主的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份的喜悦，有一份的供应。所以我说，宣教的目的不是拉人入教，宣教的目的是让他引他进入神的国，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的。假如问大家啊，文士法利赛人碰到一个人是要拉他去哪里？要拉他去圣殿，有没有？会堂里面的人在碰到人拉他去会堂，是吧？但你看耶稣到世界上来怎么样，他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人，结果怎么样呢？让人进入神的国，耶稣的心就满足，是不是这样？所以耶稣讲到的地方，在圣殿走廊这个廊子也可以，他在会堂里面也可以，把以赛亚书拿起来念，他在海边可不可以啊？他在人家家可不可以啊？可以嘛，是不是啊？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关键的。有的时候我再交通一点，你到底要介绍一个人到一个教堂去呢，你还是要介绍一个人你知道他真是在神国里面的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罗兰刚有对夫妻，他们也到上海去了，当然就找传道人嘛。他问了他几个，说上海哪个教堂比较好啊？他讲上海哪个教会比较好啊？是这样的嘛？哈，这有什么难的嘛？我们传道人资讯很多嘛，是不是啊？但是那时候我突然心里面有个感动，我说我把他介绍到一个教堂去，我还不如把我所知道一个在神国里面的一个知己介绍给他，是不是这样？这我觉得这是比较负责任的做法。你把他介绍一个教堂去，你知道那个教堂是干嘛的？但是呢，反过来讲，你把你认识一个，真是他是一个得救的弟兄姊妹，是一个自己大家一起配搭过，大家一起相交过，知道他真是一个信主的人，我把这一个人的电话告诉他，他一定会在一个地方聚会的，有没有？那他就会带他一起到那个地方去聚会。因为他什么主要的是要有的是肢体的相交，不是要介绍他到一个教堂去做礼拜。哎，介绍人肢体之间有相交，跟介绍他到教堂里去做礼拜一不一样？啊？
不一样。
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吗？真的不一样。就好像说，你一个人去看电影，跟带着女朋友去看电影一不一样啊？都是看电影一不一样啊？不一样。一个是看电影看完了就好走了，对不对？一个什么？一个是看电影看完了还讲讲讲讲，是不是啊？今天很多重要礼拜就走了，但有很多人怎么样？重要礼拜还跟弟兄姊妹分享，哇，今天的聚会这样，一个什么？一个是有关系嘛，一个是没有关系嘛？哎，做礼拜可以是看电影看戏，也可以是跟有关系的人一起在看戏，能吗？ 所以等到有一天你说我们在罗马岗聚会了半天，等到一天说要介绍一个肢体，你想不出要介绍给谁，这也是一种可悲。就像我们传福音传到最后，到最后只能够介绍给他去教堂，是不是啊？到最后呢，我自己去不去呢？我那个教堂也不去，那你把他推到那边去干什么呢？对，那还不如把他带在身边，有没有？常常跟他一起有祷告啊，一起有追求主，有分享，有见证啊，还帮助他生命成长嘛。你把他推到教堂里面去干什么？所以我在说，宣教的目的不是把人推进教堂，宣教的目的乃是引人进入神的国。这两个东西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所以别人说，弟兄，你去开荒那么多的地方，你为什么搞一个不搞个自己的教会是吧？我说可以搞的不是教会。可以搞的什么是教会，可以搞的不是，只是个人的组织。但是进入神的国，你会发现他到任何地方都可以遇见在神国里面的弟兄姊妹肢体，他在哪里聚会心里面都会有一分的亲切。我这很重要，这个目的不太一样哈。宣教的目的是引人进入神的国，跟宣教的目的是带人进入一个教堂一不一样啊？因为我的教堂跟教会在我里面是有一个涵盖人生那条线的，我很清楚。罗兰岗教堂跟在罗兰岗教堂里面在罗兰岗聚会神的儿女的教会是不一样的。你在罗兰岗聚会，你真是在神的教会里面吗？大家自己回去思想。第四个我要跟大家讲的，宣教的内动力。任何人做事嘛，比如你去赚钱，你要发展个事业，有一个内动力了嘛，那个内动力很重要，会让你自己心甘情愿去做的。一种是不得已才去做的，一种是做了无怨无悔。是什么？里面有一个我的体会是，后面都有圣经，你们去看，真的，我慢慢发现，我想到这个内动力，哇，真的，圣经里面真是这样讲。宣教的内动力是什么呢？宣教的内动力是真的自己爱神跟爱人，但是也有一种内动力是爱工作，你知道吗？爱工作不会久的。什么叫不久呢？你很拼命的把这个宣教工作做好了，结果后面还给人家批评的一塌糊涂，是吧？你就马上就灰心了。但假如你那个驱使你的那个内动力是因为爱神的缘故，你真的很心甘情愿做，因为你爱那个宣教对象，你就很心甘乐意的去做。我一直很诧异的一件事情，什么呢？我一直很诧异的事情就是说，今天大部分宣教机构宣教士的报告都是他们的工作，我很少有听到宣教士跟宣教机构关心他们所传福音的对象。哎，你们好讲，宣教铁三角，哪铁三角？差会、宣教士、这个机构，是不是这样？是吧？就是你会发现宣教这个工作哈、可以在教会、差会跟宣教士这三个点里面玩了没有问题。但是我要问的是，教会、宣教机构、宣教士、宣教对象是谁啊？同样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长智慧什么会什么会团结什么会，哎，弟兄姊妹亲友，弟兄姊妹在我们心里地位是什么？到就是我们看重的，到等到你真是爱一个人，你真是爱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你会发现就是他不甩你，因为你爱他，他不甩你，因为他还没有信主，你也不会灰心嘛，对吧？但假如你是一种工作的热忱，对不对？你看我那么热心的去跟不信耶稣传福音，对不对？结果传福音那个人也不感激你，你在工作的时候有点瑕疵，其他的同工还怪你，那你这个事情还不做啊？这个马上就一头子就马上就热心就散下去了。除非是甘心的爱神跟爱人，不然的话宣教这件事你做也是很勉强。我把我20岁的岁月摆在一群人的中间，我常跟人家讲，不是骄傲，我说我不求神，你们不需要关心我弟兄，你们关心瓦族瓦邦的人就是关心我。 十年以后，我被他们赶出来，无怨无悔。我现在每次想到他们，为他们祷告，我还是哭到不行啊，无怨无悔。为什么呢？就是说那一种愿意爱这一个宣教对象的心，是成为我们愿意继续进去。我到现在还在，现在好像这个敏文还在讲，就像你真的还想回去啊？我说是真的。我说还有一个祷告，我今年的11月15号是我离开瓦邦10年，我跟神也祷告，我说神啊，若是你五年，我说我5年之内不接受任何人的邀请，我怕这5年瓦邦又要我回去，瓦邦的领导要我回去。但我突然发现过了5年以后，我再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主你让我在第10年10周年的时候让我能够回去。就说我说一个真正宣教侍奉的内动力是什么？你真的爱神所托付你要你去宣教的对象，这是不得了。而且我们会修正我们，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是一个很有点子很有这个做事方法的，你们跟我处就知道，任何事情来我通通有一个 solution， 你知道吗？不难的。所以刚开始去的时候，哇，熊赳赳想啊，我要到那边去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结果做了个半天，发现我想做的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到最后我就慢慢想啊，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你知道，他们生活上需要，我就办农场；他们小孩没有书读，我就办学校；他们有病人办来，就办卫生所，你知道吗？一个小小的村庄呢，所有他们必须的。所以有时候忙到个地步，他就说：“季兄啊，你是传道人还是干什么？还是村长啊？”但是我就想到这是他们的需要嘛，是不是？其实到最后，神才逼我想说：“你把这些都给他们，他们怎么样啊？”然后才会想到说：“神要借着我给他们什么？”你第一关都没有，你不要好高骛远说：“哎，怎么怎么？这个都是过程，一步步来。”那我在想，为什么我愿意调整自己呢？我发现只有一个，真的不晓得为什么，不是我们人会爱人，不晓得为什么神把爱他们的心给了我。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就会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了。爱神也是一样，所以我常常讲，就是一个觉得自己是个坏人的人，他得到救恩以后，他爱神的心也多，是不是这样？啊，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很爱敏文？你知道吗？啊，
不知道，
不知道，因为我从前有什么女朋友，他都知道吗？他还接纳我吗？我怎么不爱他呢？就是，我从前越不好，他越接纳我。今天你们的老公你们的太太不完全，你接纳他，他回头的时候他会更爱你，你同意吗？但是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呢？哼，你对不起我，我干脆就，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去给人的爱。耶稣是用他对我的爱把我里面愿意爱他的心引出来的，不是吗？就是爱神爱人，你妈妈真正爱神，你会爱神所爱的，这是一个非常，就是这是一件真实的事。你真正说爱他，他爱的你不爱，那你这个话怎么讲呢？所以等到，其实我说我这个人很有个性也很强，是不是啊？但等到我真的慢慢开始，我这个人被主接纳以后，我慢慢开始爱主的时候，我慢慢开始会爱主所爱的。咱们问大家问题，我们的神是比较爱信耶稣的人呢，还是比较爱不信耶稣的人？真要比较的话，假如我再问一个问题，我们的父神是比较爱耶稣他的独生子呢，还是比较爱我们？你们说啊？爱我们呢？他爱他儿子吗？干嘛叫他死呢？他爱我们才叫他儿子来为我们死，这个话通不通啊？ 你能够想到吗？今天我们基督徒永远想到说，神只爱我，神不会爱那些讲难听点的话，那些乌龟疲劳，我们在山上有这叫乌龟疲劳。云南人，我们在这里云南人啊，什么叫乌龟疲劳？就是那些不好的人了。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被主的爱激励，我们愿意爱主的时候，我们想到说，耶稣不但为我，也是为他们这些。你怎么去爱一个随时枪拿出来杀人的人？在我里面有很大冲突的，他们很尊敬我，他们常常知道我什么时候下山，他们会安排车子带我下山。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就看见很多的事。你知道泰缅边界是什么？泰缅边界是处决杀手、处决人的地方。我们常常车子在那边，他们就突然，王老师你回避一下。我说干嘛呢？他说因为泰国他们那边绑了一个人，就是绑票什么，人家不给赎金，所以拿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我们来执行，对不对？打死了一小山里面就踢下去。王老师你回避一下。哎，这样的人你怎么劝他传福音呢？所以我说，假如我们里面没有一个爱神爱人成为我们的原动力，我告诉你，我们只是在维持一个宣教的工作，做做做做到最后没有党争了，没有利益了，没有好处了，你还做什么啊？你还做什么？你不要说就是夫妻，你对一个对不起你的丈夫，你都不愿意爱他，你还愿意为他做什么啊？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宣教，我要讲的是，你真的没有爱神，至少你愿意爱神还有出路。你以为我去宣教了，大家基督教的人都会很看得起你是吧？从前叫福音队，现在都叫什么宣教队，换汤不换药，你大家懂这意思吗？啊，宣教跟传福音有什么不一样？你们论述一下，组织一下，讲给我听听看，什么叫宣教，什么叫传福音？真正来讲，传福音就是在已经有福音的地方传福音。什么叫宣教？宣教是跑到没有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差别就在这个地方了，是吗？求主怜悯我们。而宣教的那个心，那一个内动力是爱神爱人。第六个，我给大家分享我所体会的宣教的路向。宣教有一个方向，宣教的路向是什么呢？宣教的路向是进入人群。所以你们要去，有没有？现在我们这样，来来来来听福音，有没有？这跟圣经违背的。圣经说去去去，你们就传福音的。我们现在来来来来听福音的，这个对吧？因为我们哪里都不需要去嘛，你们来就好嘛，是不是？来来来来来，现在在城市里面，你们来来来来来，对不对？耶稣的命令是什么？你们去去去去去，去是什么？去就是进入人群嘛。好。就是说我们可以被动说来来来也要做，我们也要来来来，你要来，但是不来的人你知道他不来你怎么办呢？那我们也要去了嘛，对不对？是吧？别人来是人家付代价，我们去是我们要付代价。所以今天怎么样，我们常常叫别人付代价来信耶稣。什么叫宣教？宣教是我们付点代价让人家得听福音，所以说他信不信不应该信，是不是这样？这是很关键的。当有一天你发现有人说宣教，他根本没有兴趣的，那么他顶多在做宣教 office work， 有没有？今天人家统计啊，一个宣教是后面有七个人力在做 mission， 这个 office work， 这也是件很稀奇的事情嘛，是不是？就说后面有70个人、700个人，至少7个人为他祷告，这还想得通吗？这个就是一个宣教士出去，后面有7个人来为他做一些所谓的这个 mission office work， 这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事。 所以你到最后发现怎么样呢？意思就是说，你有一天碰到一个宣教的侍奉怎么样呢？有七个人，至少有七个人，也可能是八个人，跟人无关。所谓的跟人无关，不是说不跟人工作，是跟那个工作的人没有关系，是这样的啊。这个话怎么讲呢？比如说我传福音给人，传福音给人，我不传福音不行啊，我跟你传福音，传完福音以后怎么样？你是你，我是我，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布道会已经结束了，是不是这样？有可能的，有可能的，有可能，这只是一个我们的工作。举例来讲啊，我讲个就讲我自己比较实际的事情。哎呦，我从在山上是真的关心他，他生病，我把他挑下山给他去看病。以后慢慢怎么样？公路通了，开车了是吧？以后就变成一件事情了，不是真正爱这个人了。因为从前路不通的时候，你要背他下去，真是要背他下去的。路上还要跟他谈，要为他祷告，要安慰主啊，保守他的心灵，不要下到山下就在我身上割了，是吧？对不对？我真的是关心他，跟他谈，他要帮你安慰他干什么？等到车路一开，怎么样呢？变成了工作，定了时间，每个礼拜二、礼拜四，老师要下山采购，生病的人几点钟到礼拜堂集合，上车。到了山下，你就把人摆到医院，跟医生交代好了，我就把买完以后怎么样，到医院去几点钟接。接他们回山，我到一个地方发现，我连问都没有问，说你是什么病都没有问啊。我有没有在做一件送病人爱心的工作？有没有？但是我跟那个人也没关系啊，没关系，很真实的。突然以后给我警觉，哎，坏人可不可以做好事啊？做好事的坏人还是坏人。不爱人的人还是可以做人看来是有爱心的工作，但是不可能因为他做人家认为有爱心的事，他就变成一个有爱心的人，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你们同意吗？所以你们慢慢看，进宣教的一个路像是进入人群，前面有一个内动力是关心的，你慢慢发现一个上帝。所以耶稣差遣门徒两个两个出去哈，耶稣怎么说？我差遣你们进入什么？两个人派出去进入狼群哎，啊，进入羊群哎，啊，你们说，今天到礼拜堂是都进入羊群哎，至少不是羊也穿了羊的面具，是不是？你真正宣教，跟你跑到一个福音不到的地方，你真是进入狼群了。我告诉你，他不相信你就完蛋，就这样，很简单的，是不是？因为你来，我还可以审核一下，对不对？对不对？对你态度好，让你留久一点；对你态度不好，给你两个。所以我们说礼拜上做招待的很重要。你别看人家穿的邋遢点的，给他摆眼睛，他下礼拜就不来了，是吧？因为你可以选择啊，你可以用我们的态度，这个没有就是肢体语言表达了我们欢不欢迎你。这是我们还有主动权，因为你来嘛，对不对？我们去是别人挑我们呢。那这个宣你啊，你说宣教的代价，这个录像是我们进入人群的。是吧？弟兄姊妹，你真的好去思想这件问题。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还会到了宣教工厂，还要选择我们喜欢的人，有没有？这个都要被磨，因为你既然进入人群，主动权就是在人群里面。我们自己的主动权只有持守主所给我们的圣，持定永生啊，持定主的救恩。哦，这个宣教的路像是进入人群中。等到一天你碰到一个人哈，他对人没有兴趣的，他说我是宣教士，那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宣教士。他可能在从事一个宣教的 office work。那这个东西有没有价值呢？有价值的，神也喜悦的，神也看重的，是这样的吗？只是等到一天，等到有一天讲这样话的时候呢，因为今天宣教是在基督教，大家觉得是怎么样，所以反正参与宣教侍奉的就是嘛哈。但是我们要问的是，真正一个进入人群传福音的人，这一个路向要把握很稳。我觉得很稀奇，我现在经过这20年的训练，我跑到任何地方怎么样呢？我不会跑到长智会去，我会跑到弟兄姊妹中间去，这是很稀奇的。 因为在宣教的地区，在宣教的地区，就是你神把你带进一群人的中间去，一群基层需要福音的人的当中去，是这样。但是你对组织熟的时候怎么样？你一进一个组织，你就会跑到那个组织的核心去。但是反过来讲，你宣教是救人灵魂的，你一进去就进到一群人的中间去，这是很稀奇的事啊，是这样。后来我就想到一节圣经，耶稣说你们要去到需要福音的人群里面去，这就成为一个宣教的这个录像。第七个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宣教的方法是什么呢？宣教的方法是全方位。这我的体会最深了，因为我跟敏文啊，敏文他真是这不要讲传统了，就敏文他真是一个四四方方的传道人。等到我开始全方位的服侍主的时候呢，他好几次跟我闹了，护照给我，我要回台湾了。这也叫传道人呢，这也叫传道人呢。但是我等一下下面还要有点修正一下的，也是很重要的。这个不能过于不及啊，过于不及都不好，是这样。所谓的全方位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你们说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传道人？你们告诉我啊。耶稣是个什么样的传道人？太太，耶稣是像陈金辉一样这样，陈金辉牧师一样这样学者型的传道人吗？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是，不是所有时候都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好，然后来讲，那耶稣人家肚子饿的时候，他有没有去解决他们肚子饿的问题？有没有？不然干什么要五饼二鱼呢？
是
啊，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哎，耶稣没看到这个血气枯干的人，耶稣没让他能够这个医治啊？有没有？有是吧？有没有？有没有碰到瞎眼的去给他看见？有没有？有哈。我有一次跟敏我们分享交通到最后一个点的时候，我说阿敏，我不是去找那些瞎眼的去医他们呢，我是碰到了我能不管吗？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呢？今天有很多人啊，帮助穷人，他就去找穷人帮助。耶稣也没有去找穷人帮助，耶稣是让那个碰到他的穷人他帮助他，因为穷人帮助不完的，你们了解这意思吗？啊，但是给你碰到的人你都不爱他，都不关心他。但是还有人怎么样呢？搞到最后变成社会福音。什么叫社会福音？专门去找穷人，传福音不是很重要，专门找帮助穷人才重要。有没有？圣经里面耶稣也没到处去找瞎眼的是吧？有没有？也没有这个破事广告说你们所有的瞎眼的都来，有没有？没有嘛，没有啊。就是其实眼睛瞎眼睛不瞎，看得见看不见对那个人来讲很重要，真是眼睛看见了，说不定他一天去到一天上去看那些不该看的时间给他犯罪，是这样的吧。我有时候常常讲说那个人对不对，那个人手血气枯干对不对，耶稣医好他人，说不定回家打老婆，你把他医好干什么？这不是抢玩笑话吗？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本来一个瘫痪的人不能走路，对，还不可以去犯罪，现在哇起来又蹦又跳，是不是？所以主知道，但是这是一个难处，他看见他的可怜，耶稣愿意医好他，医好他以后你为你自己的行为要负责，就这样了嘛，不是这样吗？耶稣有没有一天到晚到处开始天国的道不传了，十字架也不上了，到处去犹太全地去行那些瘫痪的人，找那些瘫痪人去医治他们，有没有这样？有没有？其实真的，我慢慢读圣经里面记载的事情，我们要有一种体会，至少神给我们遇见的人我们都不愿意去爱他，那我们还讲什么呢？大家同意吗？神把我们摆到那个环境里面去，他们没有书读，那你怎么办？刚好那一年1983年，我爸爸又到山上来，骑了马到山上来，我们那个学校，我们村子里面的学校因为没有经费没有什么，说关了不要办。我爸爸听到这个消息，就说儿子你接下去办，全爸爸负责。到最后我爸爸也不需要他负责，因为钱还是够，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其实有人听到了我们在那边办学校，也有人奉献来。我没有到泰国北部各个地方去办学校呢，神把我摆在这个开荒的不信主的村庄里面，他们孩子没有书读了，我也不管。 们没有生活了，那你怎么办？给他们开办农场，对不对？给他们进来做一天工40块，但是做那个工，把农场，我农场的规划是一个示范农场，就他们来做工是学习，做成功的示范农场里面的东西，以后送给他们回去，他们自己种，成为他们自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了，我们不能不管，但是我们管这些事情，会成为我们代替了要让人进入神的国得救这样的一个使命吗？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所以耶稣从来没有忘记，他在世界上，我相信耶稣在世界上一直用神给他的能力医治很多的人，一直这样行神迹，行到60岁，行到66岁，就比他再多活一辈的事，我相信可以竞选总统的，是不是？但是耶稣也没有忘记，上帝给他到世界上来的目的是要完成救恩，他从来没有忘记这个事情，是吧？所以我们也是，我们到宣教和田去，虽然这个传福音的方法是什么呢？是全方位的，但是不能够忘记神的心是要让堕落犯罪的人能够得救，这是非常非常关键，不能够松掉，这不能够松掉这一点，这么重要。这个我们有弟兄们有服侍的陆陆续站起来，我知道4:30到了，但最后一点跟大家分享一点。第八个，宣教的代价是摆上性命、废柴与肥。我再说，当一个进入宣教和田的人，他不能把他生命里面所有的东西跟宣教对象分享的时候，他不会是一个好的宣教士。他可以是一个宣教士，但是不会是一个真正被神使用的一个宣教士，除非慢慢进入宣教和田，慢慢被神对付训练到的地步，愿意费财费力摆上性命。保罗到最后怎么样？保罗把他人生里面认为好的东西都放下。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4节讲的说：“我不以性命为念。”有的人告诉他：“你到耶路撒冷去捆绑。”他不以性命为念，有没有？所以就是说，你到最后，我们要知道宣教所付的代价是什么。我们不要先想到说，我去宣教，我能够得什么？这个做生意的人嘛。做生意的人，今天有很多人生意失败怎么样？他永远在算说，我这个产品做出来可以卖多少钱？太怪了，他这个人以后生意会垮。他一定，我爸爸跟我们讲什么？一个做生意的人一定要知道说，你这个产品的成本是什么，然后再看别人的成本是什么。我们不能降低成本就没法赚钱，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基本上计划到最后说，这样东西是卖的多少钱，哇，成本算出来一定会赚钱。等到这个东西别人竞争力强的时候，你们卖不到那么多钱干什么？你就亏本了，很简单。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付出的成本是什么，你愿意吗？宣教不是说，哎呀，我们做了宣教师嘛，人家会怎么看我们呢？我们会这样的，就这个东西，以我爸爸做生意的观念，这个东西到一天会亏本的。要去想说，我们要去宣教，我们要摆上付上的成本 cost， 什么叫代价？就是 cost， 我们的 cost 是什么？但反过来讲，就是今天做不到没有关系，有没有这个心智啊？有没有这个心想要这样？有，你可以去，慢慢会到做得到的，慢慢会做得到的。上帝给我第一个功课就是这样，你到宣教和田，将你所有的跟人家分享。不然的话，你讲的耶稣，人家永远不觉得是最宝贝，不是次要的。大家听过我讲那个水管的事哈？你们都听过哈？没有啊？我到永泰去，第一个功课上帝就给我看这个，没有水，什么都没有，吸水、挑水、用水，多辛苦啊！我们城市里面来就算说没有看过猪走路，也吃过猪肉，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就什么呢？就很简单嘛，买水管啊，买水泥啊，对不对？用马啊，运上山啊，从这个离村子外面地方渡水渡到我们家里来，1公里多的路，至少有几十条水管接到家里来，那我家最后一家。 你就知道这个故事了。谁愿意说有水管了还去挑水啊？过人家家，人家一把他家就有水，我家就停水嘛，是不是这样？嗯，就是这样嘛，很简单嘛。神给我的第一课呢，刚刚到山上去第一课呢。啊，我的脾气啊，你们这些山上人，我真是秀才碰到兵，我那个秀才也是兵，又怎么样？谁怕谁？只要去给你讲讲。但是神给我看到就是说，你去跟他们争水管。你说耶稣是最宝贝的，人家说乱讲，王老师水管更宝贝。你舍得给人家的是好东西呢，还是舍不得给人家的是好东西？你讲给我听啊。今天为什么我们传的福音家不一样？我们很大方把耶稣给人家，但是我们生命里面有的东西别人想要的我们舍不得给，你去讲耶稣很宝贝，就没有说服力，就是这样了嘛。所以很简单，我第一课上帝给我学这个功课，你为了这个水管事情跟人家吵架，说哦这是你的权利，你要用，对不对？你回去台湾了不需要传福音，因为你传福音人家不会相信。你说耶稣最宝贝，生命里面至宝，你不要讲比不过水管，就这样了嘛。耶稣舍得给我水管，不愿意跟我一起分用，是不是这样？所以我那时候我只有个选择，我到底回台湾不传呢，还是继续传？我要继续传，我只有更多的祷告，主啊，求主你给我力量，给我爱心，除了太太以外，让我生命里面有的东西都可以跟人家分享。到最后是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我那时候瓦邦把我赶出来，我想回去死就死吧，死还可以做一个殉道的烈士。一个弟兄说，你到底要在基督教界留名呢，还是真的神的心意要你回去送死？这件事情我还没确定，所以呢我就一直到现在还没上去。或许讲了保守点，就我可能到现在还没到愿意付出摆上性命的代价的地步。理由可以讲得很光冕堂皇，但是人内心深处真正付得出付不出代价是很真实的事。 OK， 其实当我今天这样的时候，就是好像把我体会的从圣经里面有的稍微这样思想以后呢，我第一课跟大家做这样一个，然后从下一课开始呢先讲旧约，然后第二部分呢讲新约。旧约里面有宣教的，整本圣经都是讲到上帝这个完全宣教的步骤各方面。所以呢那个下一次我跟下次有六次，我们是我跟大家上课大概总共有七次，我三次跟大家讲旧约的，三次跟大家讲新约的，让我们大家来看看在旧约时代神的心意有没有借着神的这样一个宣教的心意有满足吗？没有啊，是吧？好，新约这个时代一直到我们现在，神的这个救人的宣教的心意有没有满足啊？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满足？我们跟犹太人到底什么不一样？真的让圣灵光照我们。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虽然孩子讲了一头汗，但是有的时候人的话也不能成就什么。圣灵，你感动我们，让我们思想我们是怎么蒙恩的，要让我们真的发现我们所得做的救恩在我们生命里面信主以后有何等大的改变，真的知道说这一件事情真是对人最重要，要让我们慢慢慢慢开始往前走，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真实的经历，我们也不会解释说这是最重要，就会甘心乐意无怨无悔地走上去。主啊，你就让我们今天参加这一班的弟兄姊妹已经说是信主的，让我们真实经历到你自己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在我们的家庭生活的里面，在我们社会工作环境的里面，让我们就经历到这个大能，让我们有信心靠着主能够走出真正满足神心意拯救罪人宣教的路。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你们下面有一个这个扣贺作业，请大家回去利用，不管什么时间，你一次看也好，分几次看也好，把创世纪第六章到第九章的十七节先看一下，因为我下礼拜跟大家讲的是跟这一段圣经有关，好吧？